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上一次说，民主人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础，民主人有他的基本的民主态度。这种民主态度有三方面，第一是对自己，第二对别人，第三对社会。对自己要有主体意识，要能诉诸理性，对别人呢要平等互惠，要容忍包含，对社会呢要有社会承担感，也该当有民主的风度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对自己，对自己该当有主体意识。主体意识是什么？我是主体，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体，我是个家庭的主体，我是这个学校的主体，我是这个修会的主体，教会的主体。有点像美国的总统 Kennedy， 他在就职演说的时候对美国人说，美国的公民们，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，要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什么。你们的国家，这个国家是你们的，这是主体，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体，我是这个家庭的主体，我不是过客，我不喜欢这个旅馆，我会换另外一个旅馆，我不喜欢这个房子，我会租另外一个房子，因为这不是我的房子。假如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不管我喜不喜欢它，我都会把它好的弄干净，弄得舒服，让我能够回家活得快乐。这是我的家，家里有垃圾我就清理，那个窗户破了我就修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的家。一个人假如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不好，我离开它，这个社会不好，我进另外一个社会，这个国家不好，我移民到别的地方，那我们没有主人翁的心态，我对这个国家、这个家庭、这个教会没有主体意识。所以今天还有往后几次，当我们讲主体意识的时候，我认为这是民主人最重要的其中一种意识，我是主体，我是主人。但为了达到这种主体意识，我认为我在这本书第65页里面，就是家庭民主信仰的65页，我说我们有七点该当做的。第一，就是我该当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我有价值，我尊重我自己，我是重要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该当有自发力和创造力，我自发，我主动的去做，我会创造，我去塑造一个新的未来。第三，我有自律的精神，也有自制的能力，我知道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我能够控制我自己，我能够调整我自己。第四，我会顾虑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影响，并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而负起责任，承担后果。因为我是主人，所以一切的行为它的后果我都会承担的。然后呢，既然我是主人，第五呢，我就要争取应得权利的勇气，这当然是我的，这床是我的，我有权睡在这个床上，我有权回家，假如有人不让我回家，我会争取，因为这是我的家。第六，我能够择善固执，敢于为理想而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。群体，你们这一群人这样糟蹋这个国家，不行，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是我的国家，这不单单是你们的，也是我的国家，我会做最好的事情，让我的国家得益处。择善固执，能够为理想而抗拒群体的压力，逆流而上。最后呢，我有能力在现实和理想间 取得平衡，在不断求进步当中，同时接纳人生中某些现实和缺陷，对人生和社会永远怀有希望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我有理想，但事实跟理想有段距离，这很容易让我失望。但是这既然是我的国家，我的家庭，我不会失望，我会在理想跟现实当中求取平衡，挣扎着前进。我自己认为啊，假如我们做到这七点，就是自尊、自发、自律、负责任、争取权利、择善固执，还要在现实跟理想间取得平衡，我认为这种人就有足够的主体意识，我是主体，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，我是这个家庭的主人。好了，首先让我们讲第一点啊，刚才说的那七点呢，我会一点一点的解释，还有怎么样培养这些精神呢，我还有一些小方法，就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小去培养我们的孩子。首先我们说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我有点感觉中国人比起欧洲人、美国人有比较少一点自尊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说我们的孩子从小长大，有时候对自己的评价不高，因为我跟爸爸妈妈很少赞美我们。有时候我看中国话很特别，我们南方人哈，我们父母叫孩子做啊牛啦、啊猪啦、那小狗啦，他们养不大，给他们想一些这些小动物的名字。我们中国人说我的儿子犬子啊，犬子，这是谦虚吗？或者是对自己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重视。我们说自己的太太是内子，甚至我们说贱内，贱加个贱字，为什么叫贱呢？然后亲在不敢言老，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然后成年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子不敢插嘴，这一大堆东西很容易让我们没有足够的自尊，没有足够的自我价值感。外人赞美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不是不是，很少对我们的孩子肯定的。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，我认为呢，比较难于有足够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。所以我现在下面有一些方法，其希望父母常常做，目的是什么？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，能够肯定自我，接纳自我，对自己有足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，相信自己有价值，有贡献，独特而无可取代，并懂得爱自己，拥抱自己，欣赏自己，有时候甚至宽恕自己，原谅自己。那我说宽恕的时候，我没有说是纵容自己，人也需要学习宽恕别人，也宽恕自己，也宽恕这个世界。只有这种人才可以成为民主社会的主体。补充一点，上面说的中国那种习惯啊，中国的文化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堂讲道理，相当相当好吧，站在外面有两个老人家，或是好 一群老人家，因为教堂在不下，集中完了以后，有个老人家好大声说，徐胜富，你讲道理讲得很好听。另外一个老人家立刻好像纠正他说，不要不要赞美他，怕他骄傲。这些中国文化，我们不敢赞美别人，怕的就是骄傲。我自己的看法，自尊自信跟骄傲完全是两码子事，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自信心，相信自己有价值，有贡献，独特而无可取代，懂得爱自己，拥抱自己，欣赏自己，那绝对不是骄傲。骄傲是什么？骄傲是 把没有的当作有，把别人的光荣当作自己的光荣，然后把自己的失败都推在别人身上，或者不断的要超过别人啊，这一类的都是虚荣，这种虚荣。还有我们的成功本来自很多人的帮助，父母、朋友、老师、天主等等的帮助，我们就完全不感谢不感恩，我们以为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，那是骄傲。现在我们讲的不是骄傲，是自尊心、自信心。我们尊敬我们自己，我们相信我们自己，相信自己有价值、有贡献，独特而无可取代。你可以比我好，可以比我坏，但是你不是我，我就是我，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是无可取代的，没有人可以代替我，所以我要爱我自己。为什么？天主要爱我，天主肯定我。我有时候跟别人开玩笑，那假如我们认为自己没用处，是个废物，其实我们是在侮辱天主，因为天主创造了我们，他从来不会创造废物的，天主绝对不会创造废物，因为他是全能全知的天主，他创造的每一件东西都有他的好处，都有他的用途，何况我们都是他的子女，我们都是他的肖像，怎么能说我们是一个废物呢？所以我们相信自己，我们爱自己，甚至我们拥抱自己，欣赏自己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价值，这是主体意识。刚才我们说要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下面有一些方法是我们的父母假如常常这样做，大概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就会有自尊和自我价值感。下面都是日常我们可以走的小方法。第一，在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，要多用积极的暗示，少用消极的命令，要多说鼓励的话，少说谴责的话，都要多一些积极的东西，鼓励的东西，不要常常骂孩子啦，贬损孩子啦，说些令他们丧气的话。所以大前提是多一些积极，多一些鼓励。第二，在我们的家中要多运用请你、谢谢、对不起这三个词语，不单用声音语言说出来，也用身体语言表达出来。请你，我也很欣赏英语啊，比如说假如你坐飞机，人家问你你要不要咖啡或是要不要茶，那时候问要也好不要也好都说请你谢谢的，比如说他说 Yes, thanks, 好吧谢谢你，真的不要呢也是 No, thanks, 我不要了谢谢你。你看他们都把 thanks 就是谢谢你这个字呢跟要或不要连在一起， Yes, thank you,我要谢谢你， No thanks, No thank you, 我不要了谢谢你。这是礼貌，中国人是一个礼仪之邦，我想我们也该当多用这些语言，但是这些用这些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从小养成的习惯。假如在家里所有人包括爸爸妈妈孩子都用这些字，我们长大起来就会用了。比如说爸爸请孩子拿一个拖鞋，孩子请你把拖鞋拿来好吗，请你，他拿到来谢谢你，孩子谢谢你，摸摸他的头谢谢他。每一次孩子要妈妈做一些事情，妈妈做完了以后孩子要该当说谢谢，或者请妈妈做些事情，妈妈请你告诉我我的裤子在什么地方可以吗，请你，他告诉你要谢谢妈妈，谢谢你。要是做一些对不起，做错事情，该当说对不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陆的时候，我去某一个地方，因为堵车，很奇怪，因为交通事故堵了几个小时。然后在我前面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呢就是要坐的时候，就因为是公共汽车，他的椅子会动，所以把 依靠靠后一点，就碰到后面那个人，那个人如果你一推前去，后面他两个就吵起来，差点打起来了。假如你碰到别人，踏到别人的脚，说一下对不起。我记得我走路也常常碰到人，我好快就说对不起。你一说对不起，对方的气就消了。尽管他再骂你一句，你还是笑口对不起，哎，真的对不起，这好了，完了。我记得我在象山里面那狗打架，有没有看过找狗打架了？那个狗打得很凶，另外一个狗只要那个尾巴一垂下来呢，另外一个狗就不打它了，那当然就是输了。但是我有时候在想，我们也低声下气一点，谦虚一点，不管谁对谁不对，你首先说对不起，和气生财，和为贵，说一声对不起有什么困难的？吵起来好玩吗？不好玩了，不要吵吧。所以在家里多说请你、谢谢、对不起，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，一个温暖的环境，这才配得上一个是礼仪之邦。所以希望我们中国人将来长大，那什么的孩子长大，请你、谢谢、对不起都能常常挂在口边。第三点，在家中每个人说话的时候都要有人倾听，专注的聆听。我在香港尝试去过很多酒会啊，国庆的酒会啦，新年的团拜啦，有时候当从前的新华社的社长说话的时候，或者是市长说话的时候，或者从在港督说话的时候，我有点发觉下面，当然这个大礼堂里面有2000人、3000人，我发觉当董先华说话的时候，下面达官贵人啊，有时候都在说话、谈话、聊天，有人说话没人听。当然不是人人如此，但是我总是看到有些人，不管你上面台上说什么，他们都在下面说话。哎，这些人可能是达官贵人，可能是大学教授，我瞧在眼里，多没礼貌。其实这种礼貌也该当在家里培养。我举个例子，假如一个小孩子在玩游戏机，玩到出神的时候，玩到很出神、很投入、专注的时候，爸爸跟他谈话，问他一件事情，他很可能继续打那个游戏机，一边就哼哼的回答爸爸：“好了，哦，好了，哦，就这样。”那爸爸就要纠正他。孩子，现在爸爸跟你谈话，请你放下你手上的游戏机，看着我吧。说话不单单用嘴巴，也用眼睛，也用身体，也用脸孔，也用手势去说话的。我们要听人家的话，我们要看着人家的表情，那是沟通。凡是有人说话，都要有人听，而且是专注的听，这是一种习惯，这是一种文化，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跟文化。同样，当爸爸看报的时候，假如妈妈要来问爸爸一件事情，爸爸也不能拿着报纸盖着自己的脸就哼哼哼哼的跟太太说话，你不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不是。当妈妈跟爸爸要说话的时候，看着报纸的爸爸要放下报纸，双眼看着妈妈，也是用嘴巴、用眼睛、用耳朵、用身体去跟妈妈沟通。同样的理由，当妈妈在厨房在工作的时候，孩子进来问东西，妈妈不要一边工作一边谈，你可以做两件事情，或者你放下工作跟孩子谈，或者你可以跟孩子说，小明，妈妈现在没空，妈妈现在在炒菜了，等一会妈妈你先看书，等会妈妈有空的时候再跟你谈。干什么？就是让这个孩子从小就看到、就听到、就感觉到，凡是有人说话都有人听，而且是专注的听、专注的聆听。没有一边说话一边做事，没有盖着自己的脸跟人说话，没有打着游戏机跟人说话这回事，这是一种文化，这无形中也是一种尊重。 孩子问爸爸事情，爸爸看着孩子的眼睛，爸爸在尊敬孩子，孩子在尊敬爸爸，爸爸在尊敬妈妈，妈妈在尊敬爸爸。假如我们都用行礼、谢谢、对不起，也专心的聆听人家说话，你说话的时候也有人专心的听，你的自尊跟自我价值感的形成比较容易产生。第四，让孩子知道他有任何做人的权利，包括做错事的权利，做错事的权利。那这里完全不等于纵容孩子做错事情，孩子会做错事情，正如成年人会做错事情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事情，我们把他骂个狗血淋头，让他抬不起头来，一点自尊一点尊严都没有。我们做错了事情呢，我们不想别人这样骂我们，但是我们就这样骂我们的孩子。连大人、圣人、长官都会有错，做错事不是问题，做错而不知错，或者知错而不肯改才是问题。我们要让孩子知道错误是人之常情，只要坚持错误才是愚蠢的，不要怕做错事情。若望一书讲得好清楚，若望中途对教友说，孩子们，你们不要犯罪，但是犯了罪不要紧，我们要基督为我们做中保，我们要基督替我们赎罪，这两条罪很重要。我们不要犯罪，我们不要做错事情，但是犯了罪做错的事情不要紧，因为基督替我们祈求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后悔、更新、忏悔、改过，这是做错的权利。我可以做错事情，人人都会错，为什么我就不能错？我没有故意去做错，但是人谁无过，君子也有过，所以中国人才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。大人、大圣人都会犯错误，为什么小孩子就不能犯错？为什么小孩子一犯错误，我们要把他骂个狗血淋头呢？孩子也有做错事情的权利，孩子做错的事情也值得被原谅、被包容、被宽恕，当然他还要改过。我们要让错误成为孩子的垫脚石、踏脚石，而不是绊脚石。错误在人的成长里面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透过这个错误我们学习。所以这里说让孩子知道他有任何做人的权利，包括做错的权利、犯错误的权利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犯了错误，他做了错事情，他需要的是被劝告、被鼓励，而不是单单被骂。当然适当的惩罚他也可能要接受，但是不能把他贬选到一文不值。我自己的看法，假如我们能够这样培养我们的孩子呢，我们的孩子将来就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